各位听众朋友您好，前一阵子我曾经花了四个星期的时间介绍了十六世纪的新教，也就是释反教，或者是今天一般中国人所说的基督教产生的经过。在教会历史上称为十六世纪的改教运动，我们称它是改教，因为是在原有的天主教之外创立了一个本质不同的新的基督教派。而这个时候我们天主教内部也正在从事本身的革新运动，给中古世纪末叶和文艺复兴的动乱而衰颓的教会加上了一种活力和焕然一新的气象。实际上这两种改变是同时在进行着。一般人总以为天主教的改革是新教改教的结果，我们却认为那实在是一种错误，因为这种观念跟历史的事实并不符合，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只能够说新教的改教运动给了教会改革工作一种刺激，使得它加速进行而已。无论如何，我们应当要认清楚这一时期教会生活的重整并不是北方分裂现象的反作用。事实上，教会内部的改革复兴运动是在从来没有受新教影响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开始的。16世纪表现教会活力最明显的就是修会的蓬勃兴盛，其中有适合时代需要的新修会，也有将修会加以重整的，实在是当时出现了大批有圣德的圣人，同时也是教会向外方传教最澎湃的时期。天主教革新的工作，特立腾大公会也做了决定性的推动，因而使得教会的纪律有了明确的改进。这些重要的改革正是我要在今天《朝圣之途》节目当中所要为您介绍的。首先我为您介绍16世纪新兴的修会，教宗梁第十他在位的时候，在路德还没有出名之前就已经有了一群热心人士，包括神父和有学问的教友，在罗马团结起来开始发起教会革新运动。他们共同组织了一个神爱会，他们最初的动机只是以勤领圣事、学习爱德、树立善表来刷新自己的内修生活。其他类似的团体也在意大利其他各城纷纷成立。在这些团体当中培植了许多对革新教会最有影响的人物，神爱会形成了一种很热心的气氛，但是并没有稳定的组织。当加耶坦和加拉法两位会员为了使这个团体的影响能够向外展开，就创立了提阿廷修道会。他们所抱持的观念是要加入修会的神父们如同一般会士一样，要发神平、贞洁、服从三愿，但是却生活在教区的神职界中，生活的情形和所穿的衣服也跟教区的神职界一样，为的就是想要以善尽教区神父的职务，努力做一个标准的神父，以这种榜样来吸引神父们度更热心积极的生活。提阿廷的会员并不多，但是热情蓬勃，他们当中有200多位主教，在他们的教区内提倡革新活动。提阿廷修道会的生活证明正适合当时教会的需要，因此有许多同样的修会同时跟着兴起，像是圣安当扎加利亚所创立的巴尔纳伯会，圣热罗尼莫艾米莲所创立的索马斯克会。不过这些修会并没有发展到意大利之外，在这个时期同时成立的是耶稣会，而且还特别向外发展。耶稣会的创立人是西班牙籍的伊纳爵·罗耀拉，他和他的伙伴在1539年成立耶稣会，第二年就被当时的教宗保禄三世所批准。伊纳爵将他的会士派遣到欧洲和世界各地。耶稣会最特殊的一点就是 除了一般修会的神凭贞洁服从的三愿之外，他们还应该要宣发第四个圣愿。这是什么样的圣愿呢？那就是特别服从教宗的圣愿，听命于教宗，任由教宗按照教会的需要派往世界的任何地区。耶稣会就像一支军队一样，常常是随时待命，应召去为教会服务。会士们的一切时间都贡献给所从事的传教牧灵工作、教育工作、读书和祈祷。这个新型的修会常常以入世的精神，随时可以动员出发，与近代教会的需要相符合。16世纪会士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抗新兴的改教运动。他们一方面从事革新神职界的工作，一方面训练从德国来的修士，返回德国之后对阻止日耳曼境内改教的蔓延做出了贡献。16世纪的后半期，耶稣会在全欧洲已经开办了100多所公学。这些公学对复兴教会的功效真是难以估计。当伊纳爵在1556年去世的时候，耶稣会已经有101座会院，会士有1000多人。除了在欧洲之外，会士们已经进入了印度、巴西、日本和埃底约比亚等地。再过60年，会院增加到了436座，会士有13000多人。除了一些新创的修会之外，当时的许多历史悠久的老修会都在从事各修会内的重整计划，像是本笃会、奥斯定会、方济会等等。而且方济会还产生了一种支会，称为加布遣会。他们以严肃的生活、神贫、对贫穷人的爱德、瘟疫流行时期在疫区对服侍病患的热情，很快的受到了百姓的响应。加布遣会发展的非常的快，成立100年之后，他们已经有3万个会士了。女性也不后人，当代的女修会也开始了复兴重整的工作。有些新兴的修女会在形式上和新兴的男修会相类似，在16世纪以前所创立的修院都是隐居在修会内度末关的生活。16世纪开始有了从事慈善和教育工作的修女会，其中成绩显著的有在意大利成立的乌苏拉修女会，他们对女青年提供了服务。信赖他们以及其他相类似的修女会，女性的教育才开始在社会各阶层当中展开。在新创立的修会当中，宗教生活的可能性得到了一种新的扩展。新修会放弃了原先的隐修院的那种严肃的生活方式，改采平易近人的生活方式，好能够适应当时的传教环境。他们的集中管理制度代替了一般隐修院的各修院独立管理的制度，这样他们能够在各方面节省时间和精力。同时在大多数新兴的修会里头，会士们改采宣发简愿的方式，以代替一般隐修院所采用的显愿方式，这样在修会记录的管理和实践上要容易得多了。因为按照教会法典的规定，撤销简愿的手续比较简便，同时掌上对不合格修士的处理困难也比较少。总而言之，从16世纪开始，整个教会的生活有了非常深刻的转变。但是我们该清楚知道的是，这种深刻的转变和日耳曼境内的改教运动丝毫没有关系。新型的修会和个别修会的产生，并不是针对新教的离异的一种自卫的活动。接下来让我为您介绍在教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特立腾大公会议。当马丁路德开始宣传他的改教言论的时候，罗马教廷先后在朱利二世和梁十世的领导下召开过第五次拉特朗大公会议。这次会议虽然有不少的规定，但是却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改革成就。一连几任教宗对改革缺乏毅力， 蛮憨、懦弱，无法具体有效地推动拉特朗大公会议所议决的种种改革。像梁帝时的继承者雅德莲六世，他虽然对改革满怀着善意，而且具有热情，他本人的生活简朴而刻苦，态度严肃而显得僵硬。他虽然着手改革教会的种种弊端，但是因为他是荷兰人，不明白罗马的习惯，与教廷长期累积的流弊格格不入，未免操之过急，因而造成了矫枉过正的情况，使得改革全盘失败。教宗雅德莲六世在位不过20个月就弃世，假如他能够在位长久一些，不那么操之过急，或许改革还能够有成功的希望。下一个继承者是教宗克勒孟第七，他的毅力就更不如雅德莲六世了。虽然他的人品和修养可以说是无瑕可指的，而且他的为人也热诚可嘉，即位之后对新兴的教会也不遗余力地给予奖励。可惜的是，他的秉性柔弱，意志不坚，朝三暮四，以至于在他的任内一事无成，而且招来了许多的不幸。当日耳曼皇帝和法王互相冲突的时候，他竟然联合法王跟日耳曼交战，结果给罗马和他本人带来了严重的浩劫。日耳曼皇帝的军队当中有一部分是信奉路德教派的佣兵。1527年，日耳曼军队攻进了罗马城，对罗马大肆劫掠，长达7天之久。教宗的宫廷被洗劫一空，圣堂被亵渎，圣伯禄大教堂竟然被当作马厩，枢机门被殴打侮辱，修女们被失去了人性的佣兵强暴蹂躏，神父被杀害，没有杀掉的也都被卖为奴，真可以说是无恶不作，甚至于还有些做父亲的宁愿亲手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而不忍心看到女儿落入乱兵的手里。像这样残虐的暴行，对罗马的蹂躏一直到城里已经没有再可以抢劫，没有再可以毁灭的东西为止才罢休。可惜教宗克勒孟第七形同囚犯，卑躬屈节向日耳曼皇帝求和，接受了最屈辱的和平条件。罗马的这次浩劫对当时的人打击很大，几乎都认为是来自天主的严重警告，是对过去的腐败和迟迟不改革的惩罚。这是一次有益的教训，是使教宗、教廷及枢机团觉醒的一个晴天霹雳，当头棒喝。不过这个教训的代价未免实在太大了一些。上次教宗下至各级神职人员都有同样的意识，都认为只有迅速召开大公会议，才能够有效地实行人人都期待的改革。但是叫人遗憾的是，教宗克勒孟第七直到1534年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做出要改革、要召开大公会议的决定，始终是缺乏那份改革的毅力。他去世之后被选为教宗的是保禄三世，他在教会历史上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决定了教会行政的新途径。他及时地改正了教会的方向，创造了教会的复兴运动。保禄三世可以说是博多禄的最聪明的继承人之一。从外表上看来，他已经是一位66岁的老人了，身材矮小，显得疲惫而佝偻。他有着白白的长胡须和一双明亮诚恳的眼睛，为人热情却很有节制。他不但有丰富的学识和口才，而且有洞察人心、采纳征言的能力。教宗保禄三世首先着手改革的就是教廷内的枢机团，从1535年擢升英格兰的费舍尔主教为枢机开始，不断地把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人物擢升为枢机，因而使得整个枢机团面目一新。枢机团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兼具才能、经历、学识、圣德、牧道和政治远见的机构。教宗保禄三世网罗了当代教会内的精英，组成最佳机构。 并且命令他们组成草拟教会革新的委员会，为即将召开的特里腾大公会议展开筹备的工作。如果就当时教会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使人认为保罗三世想要召开的大公会议是绝不会实现的，至多不过是停顿在计划和希望的阶段，不了了之而已。私人的利益、野心和许多很难改革的累积下来的陋习，再再都与改革为敌。凡是想要利用流弊浑水摸鱼的人，都暗中抵制会议的召开。甚至于也有人怀疑，即将召开的大公会议将会重蹈巴塞尔和康斯坦士大会议的覆辙，而对教宗权力的争论会死灰复燃，而且新教徒只在难以接受的条件下才答应参加。何况当时的政治情况也并不乐观，仍然信奉天主教的欧洲正处在土耳其近亲的威胁之下喘气。而真正重要的阻碍还是来自于仍然信奉天主教的各国君王，尤其是德皇查理五世跟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他们的国土占据了奉教世界的绝大部分。他们如果不同意，大公会议实际上是无法召开的。而这两个皇帝之间又存在着不能和解的仇恨和敌视，那么该怎么样邀请这两位对立敌视的君王来协商共同的问题呢？有关于这一点，就只好等到下个星期《朝圣之途》的节目时间里头再为您做进一步的介绍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天主的恩宠与您同在。